请翻到我们的科判表68页，表解70页。这个上个礼拜是讲到这个阿难问佛这个因缘，那么这个因缘是从前面杀到淫业三缘断，三因不生，就说明这个因缘的关系，而且说明这个因缘呢是皎然明白的。那这个刚好是针对前一段来做这个提这个案。佛的回答就是下面谈到，那么下面这个回答是引用了眼若达多因为狂性的这个因缘来做例子。那么在说明的时候就讲狂性因缘最后一段，若得灭除，这不狂性自然而出。这边有一个语义上文词上到语义上的一个重点，就是狂性的因缘灭除以后，不狂性才会出来。如果这个因缘没有灭除，这不狂性就出不来。照理说不狂性应该是它的真如本性，可是从这样说起来，狂性跟不狂性是二。换句话说，狂性跟不狂性呢不能同时存在。我今天是换了一个讲法，上次是从就他的文义上来叙述来讲他的逻辑，现在从他的一个语词里面的含义来做一个分析。所以这个呢就是换了一个角度，它的基本还是一样。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前面讲如来藏性，如来藏性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说五蕴六入十八界都是如来藏性？五蕴六入这十八界都是相，相是因缘，是生灭法，而性呢就是非因缘，不是生灭法。所以说五蕴就是如来藏性，就是说明在相中有性，不是离开相有了一个性。换句话说呢，用在这里应该是不狂之性在狂性之中，并不是狂性的因缘断除之后不狂性才会出来。所以才会后面说请问这个不狂性躲在哪里呢？所以他下面讲因缘自然理穷如是，因缘也好自然也好，你看他前面用了狂性的因缘，用了因缘两个字，不狂性的自然用了自然这两个字，这个因缘没有了自然才跑出来。这因缘跟自然似乎是两样不能相容的东西，就好像说这个太阳没有出来的时候天地比较的昏暗，叫做无明。那么这个云层走了，那太阳出来了，道理说这个道理嘛很清楚了。但是问题是说无明这个明从哪里来的？无明这个明从哪里来？它还是从明出来的，这就是如来藏的思想。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所设的这个随顺阿难的话说的这个，就是从阿难的思想的角度来设题的。换句话说阿难思想这个角度 因缘自然理穷如是，就是按照你所讲的因缘自然应该是这样说的，实际上不然。所以他在这个其实已经呢是把里面的问题啊已经含蓄在里头，所以才有后面说啊，眼若达多头本自然，本自其然，无然非自，何因缘故不投狂走。他本来是本自其然的，那为什么会狂不投狂走呢？若自然投因缘故狂，何不自自然因缘故失，本投不失，狂不妄出。是头本来没有失掉，并不是因为狂的时候他失掉了，不狂的时候他才跑出来。他既然会自然因缘丧失，他自然跑出来，那么狂何所遣呢？狂躲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这是佛陀做了一个反问。不狂自然，头本无妄，何为狂走？这个不狂是自然的，那为什么会狂走呢？所以这从因缘跟自然这两边去思考，好像这两有自然就没有因缘，有因缘就没有自然，所以这就是一种二分的对立的思考。哎，所以这还是啊，我们要从狂跟不狂这两者之间，因缘是相，不生不灭的是性，啊，这两个不是两条平行线，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啊，所以这一大段呢，可以说啊是阿难尊者他问话中思考的死角盲点。我们不要说这是阿难尊者，就是我们也有这个盲点，有这个死角。所以佛陀从这边把它接出来，就说明到你这两个是有啊，就是因缘，就是有条件而产生，自然就自然人没有条件，自然是因缘的相反，没什么条件它自然而然就有了。那当然那个自然而然就有的话，没有条件的话它也可能自然而然就没有了，没有条件之下就没有。同样的自然呢，因缘呢，有因缘就生，没有因缘就灭，那它就变成生灭法了。就是它因缘是随缘随变，随时都在变，它是靠不住的啊。这就是两边的思想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再从这个来啊看他这一大段话的一个思考的重点，不仅是阿难尊者这样，哎，我们可能会有类似的，不知不觉就堕入这种思想的思考的瓶颈。哎，这种凡人呢，很容易犯的毛病。好，请看后面。那么下面讲菩提心生，生灭心灭，此但生灭，灭生俱尽，无功用道。请各位参考表解七十二页。这个菩提心生，所以楞严经在逻辑思考上啊，我们可以这样讲啊，是我们的思考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为什么老是会被楞严经弄得迷迷糊糊？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思想上就有这些盲点在作祟，不知不觉 就想想，哎，想一想看，怎么会这样？怎么想想看？啊，被他弄得好像东西南北都不清楚了，失掉准头了。啊，实际上呢，这其实就是针对我们思想的盲点，对症下药，所以要不断重复的，算是一种自我挑战。啊，所以学佛很重要的就是教理的正见。我们当然会讲，哎，缘起性空，你想想看，刚刚讲到缘起性空，并不是缘灭才性空，是缘起当时就性空哎，因为缘起当下就是性空，不是说因为缘起所以是性空，是因缘，所以因缘就是各种条件，所以它的本性是没有自信，是同时的，因为它是没有自信，所以它是因缘的假合，是同时的。这个道理想通的话，这些道理都是一样的。那可是为什么我们在看到它的时候就觉得这个道理就忘掉了呢？就代表我们还在二元思维上面在打转，并没有把这个二元思维呢，把它真的弄清楚。就有的说，哎，我听了懂了，缘起性空，性空不外缘起啊，啊，这样，所以才会有这种啊问题产生。好，顺着这个文意下去，我们看这个表姐，这个狂心不歇，歇即菩提，菩提心生是歇即菩提，不可作菩提心生想，以真本有。生灭心灭，三缘断故，不可作生灭心灭想，以妄本空。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名相上，我们说用生，用灭，狂心不歇，歇即菩提。他为什么不说狂心不歇，歇即菩提生？他说歇就是菩提，所以这菩提不是离开狂心外有个菩提。狂心歇了就是菩提，无待外缘。所以用生这个字，你看中观里面破生，破本身，破自身，破他身，破共身，破无因身，始终都在破。所以诸法不自身，亦不从他身，不是共身，不是无因身，是故之无身，始终在破这个身字。所以这边就特别啊，菩提心生，这好像是本来没有，现在有了。就刚刚说怎样自然没有，哎，他又跑出来了。有个生灭法，那就变成有为法了。那既然是有为法，那样所证的菩提，这个菩提也是生灭法。那这个涅槃是生灭法，那这个涅槃不必证，证也没有用。今天生明天就灭了，因为有生就有灭，不管你多久的时间，这个定力是绝对不变，任何有生就有灭，定义不会变的。啊，那后面也是一样，生灭心灭，这个生灭心既然它有生灭心，它是幻的，可见这个生灭心就不是实在的，既然不是实在的，它真的灭了吗？也没有灭。这些道理要反复的思维啊，否则我们就会被名相啊搅扰了。下面此但生灭，下面就说若只有生灭啊，此但是生灭之心，非菩提之真心也。这句话讲得很清楚了啊，然后再看后面，灭生俱净，无功用道，若有自然，就即上的生灭心俱灭，至于无功用道，这无功用道他下面做了一个解释，是维持到了八地舍上八地啊，这时候才会舍掉阿赖也是藏识，叫无功用道。这个无功用道是讲啊，他是不要用功了，自然而然就显现出来了，自然而然就是就合道。 这是武功用道的这个意思。那有人举例这个无功用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从烦恼的此岸滑到涅槃的彼岸，乘这个舟，舟就是我们的学佛的各种的方法法门。刚开始要往彼岸的时候要很卖力的，嘿吼嘿吼嘿吼，对吧？前一段时间龙舟赛，可是当这个龙舟到彼岸快到的有一段距很近的距离的时候，你不能用功了，不能用功，用功棒当一撞反而往后退，甚至还会翻船。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洗桨，把这个洗桨放下来啊，那只顺着那个惯性那个靠岸，这个时候叫做无功用。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在前面这个时候要是有为法的去修，很努力的，这个时候是不要用有为的，是无为的修法，自然而然啊。也有人在形容见性之后啊就无功用道了，你不能着力了，就是随缘任运，那样叫无功用道。无功用，但是这个时候是因为什么无功呢？因为本性就在前面，你不能着力，就是等于说实际理力不染一尘，那个时候你用的心就染了尘。所以这边谈到无功用道，若有自然，若就好像是有个自然而然的，所以佛门不讲自然两个字，而讲法尔如是。自然是老庄最喜欢讲自然，因为自然会就是它不是讲因果了，因为自然而然就有的 这样子。天地怎么来的？自然而然有的，那有一天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嘛，因为它都是自然嘛。就有一天自然而然这个天地宇宙毁灭的是自然而然没有了，有没有原因呢？当然有了，对不对？到那个什么样的饱和点或怎么样爆炸或者怎么样，那还是因缘。好，这边又提到无用道，但是呢法尔我们这个而不是自然啊，因为你讲到自然呢它又会产生对待，自然而生自然而灭，自然而生就是莫名其妙它生了，自然而然就生了，自然灭就是它没有理由它就没有了，变这样。如是则名自然心生，生灭心灭，此亦生灭。如是下面说，则又发明了一个，创造了一个什么自然的一个心起来。这自然心起就起了，又是一个生灭心，这还是一个生灭心，非生无生灭，就有生有灭，这就是所谓的有为法。下面一句，无生灭者名为自然，以无生灭名自然者，非是绝代，以对生灭因缘而立也。这个无生灭就是说，你说无生灭，这个无生灭绝对不是离开生灭法另外有个无生灭，这个在小乘佛法里面呢、在俱舍论呢、在小乘里面说这是有为法，这是无为法，是对立的。在小乘里面它就是二分啊，这是菩提，这是涅槃，这是有为法，那是无为法，对立的。可是在大乘的佛法里面，在如来藏思想呢，是所谓的生灭法不是在不生灭法外有个生灭法，生灭法的本质，生灭法是讲相，它的本质是讲性，性是不生灭的，但是不生灭不是一个东西哦，它是借着相显现出有生灭相，所以不是离开生灭有个不生灭，也不是离开不生灭有个生灭，所以这都在破除这个二元啊对立的这种思维。所以后面就讲自然非真欲，说犹如世间诸相离合， 称一体者，名和合性；非合者，称本然性。好像药丸、药饼乃和诸药而成者，这是生灭因缘法。非合者，是对和合而讲的。好像说我们世间的地水火风啊，或者是讲我们讲到这个五行水火木金土，它都是相生相克。相生相克就是和合跟不和合的道理了。相生就是和合，相克就不和合了。但是这个相生相克之间都是讲相的变化，那么另外一个不生灭的话呢，那就是虚空了。虚空是非合合了，跟你任何法都不合合啊。好像生是无常性啊，那虚空就不是无常性了啊，是不生不灭的啊，好像是二元了。但是我们要说起来，这个声音它也是在空气中传达的，空气也是在虚空中才有空气的。虚空也好，不，空气也好，声音也好，它是会变的。它不是虚空，但是它没有虚空，那怎么去有空气呢？怎么会有这个声音呢？换句话说，这两个的关系也是，它是啊，就是这些声音是合合性，虚空是不合合性，这两个也不是绝对排斥的。但是我们不能说空气或者声音就是虚空，不能这样讲。空气是生灭法，虚空是不生灭法，这两个不能混乱。哎，这很微妙，不即不离的。我们只不过是借这个万象的生灭变化，了解有一个虚空的本性，并不是说这个空气就是虚空。同样，我们的相也是借这个万象了解相的本性，所以合合性跟非合合性啊的关系也是这样微妙。好，那么请看到后面。所以下面说，在69页科判表，1234，犹如世间诸相杂合成一体者，名合合性；非合者称本然性。本然非然，合合非合，合然俱离，离合俱非。此句方名无系论法。那么在我们这个73页的表解，本然本自其然，就是自然，非然，非是本然。你说本来就是这样，好像说这个水本来就是 H2O， 水本来就是这样。可是水就是 H2O， 它不会变吗？那既然是 H2O， 它就两个东西，两个成分，一个是二，一个是一，而因缘合成一个假象叫做水，它就是液体的。当它变100度的时候，它可能变成气体啊。所以你说本然非然，你说本来是这样吗？不一定。你说天地万物本来就是这样，本来是这样的吗？本然非然，合合非合，你说它是合合性，刚刚讲了，你说 H2O 是合合性吗？不要说 H2O 不是合合性，是合合性，是因缘性。合合非合，合合性的是合在一起，非合怎么说呢？比如说水跟火，这是非合合的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又听到水火相济耶，炉子上的水要火就变合合了，可是我们用水来把火灭掉，那不是又非合合了吗？ 这是因缘呐、啊。什么时候要火来烧水，什么时候要水来把火灭掉，那是看看你需要嘛。所以你是他和合还是非和合呢？条件换了，和合变非和合；条件换了，非和合变和合。所以所谓和合非和合，其实就是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嘛。没有绝对的和合，也没有绝对的非和合。啊，好像我们认为说和合和非和合这个天生的、自然的，其实都离不开因缘两个字，就是条件。温度、压力、速度啊，体积什么什么变化，所以我们看到下面第二重浅和然距离，和和非和和也好，本然亦非然也好，都要离开。所以都要离开，就是说，并不说都不对，而是说。条件的变化就是因缘，因缘其实就是在变，就是变的意思，只不过它是这个因缘，只不过是它的速度还好，就跟我们刚刚压力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条件的变化，就跟刚刚说的水跟火的关系，和和还非和和，哎，不一定。所以下面第三重浅离和俱非，离也好，和也好，还是俱非，那都是看因缘。这都是什么？简单说起来，都是世俗体，是随时会变的啊，随时会变的。所谓为什么我们在佛门讲说佛法讲智慧，智慧就是说怎么变你能恰到好处，就是有智慧，否则是死的。这个随时在变，可是本性是没有变的，空性是没有变的。因缘是讲它变的这个相，随时在变，没有绝对的。好像说以前还没有发现原子之前啊，认为所有东西都是分子造成的，后来发现不对，分子后面还有个原子，原子才是所有万物的最早的单位。那原子是不能变的，到再后面进一步觉得原子它还是一个不稳定性，还是可以分析。可见世间没有一个东西是怎么会变呢？那就是因缘了。现在科学能够你掌握到可以把原子破坏，比如原子弹产生很大的作用。所以换句话说，世间法没有绝对的，是怎么样？没有绝对，它都是因缘的变化。世俗体它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世俗体的东西永远可以推翻，以后会怎么变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不会变的，就是说永远会变，永远因缘在变。这时候诺贝尔奖永远有人得了，哎，可是性体它是不变的，如来藏的藏性是不变的，只不过科学没有找到这个不变的本质是什么，他没找到。在这边呢，楞严经就是讲那个实相，那个空如来藏是不变的，不空如来藏它是在变的。我们没有办法认知空如来藏，我们如果认知空如来藏，那就有慧眼了，那就是罗汉了。可是你从空如来藏也了解不空如来藏呢，那就是菩萨了。那你能了解空不空如来藏，那就是佛了。差别在这里了，所以我们是凡夫的之间，我们只能认识不空这个部分啊，都在变，都在变，就要这样。所以儒家讲易经，易者群经之首，就讲这个变呢、啊，有简易，有变异，有不易啊。可是他所谓的不易是这个道理，还是讲我们现在这个现有世间那些道理的原则的不变，其实还是在相上的问题而已了。他没办法让了达这个本体的空性，实相的本体，这个本体是十法界都无障碍的，它只能在我们现在的世间所看见法界，所以它是世间法。好，我们就把它这个意思啊，来稍微的说明一下。好， 那么讲到我们再看回这个经文科判表六十九页这边最后一句，此句方名无系论法。无系论法就是说，佛法为什么常常强调这个，就是我在这边不是在调弄玄虚哦，我不是在调弄玄虚跟你搅来搅去哦，哎你这样说这样说，哎这样对那样对那样那样，好像在跟你调弄玄虚，你说有我说空，你说空我说有，哦那变来变去，那就变成戏论。戏论就是说那是开开玩笑，无意实际，好像画饼充饥没有用，好像变魔术，对不对？变魔术，哎，只是变变魔术而已啊，我们只是被他骗而已啊，这个意思就是叫做戏论。那佛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从这边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理呀，不是在跟你在名相上的跟你搅和，但是因为它道理很不容易懂，我们往往就在名相上迷失了，这就是很容易就变成戏论。所以不论是很多的经论里面他都会谈到不是戏论，像中观讲那些什么什么啊什么什么啊，那也是说不是戏论，以免堕入啊那个好像在口头禅上在绕嘴舌绕口令，讲相声绕口令这样而已。好，现在我们再看后面，菩提涅槃尚在遥远，悲如历劫心情修正，虽不一时十方如来十二不惊，心经妙理如恒河沙，自意气论。这个菩提也好，涅槃也好，因为菩提涅槃有的时候是讲啊菩提果涅槃果，就是这样用。也有人说菩提为因呢，啊涅槃是我们证的果位。那不论讲菩提，不论呢讲涅槃的话，这个这样去说啊，那还就如果是细论的话，那还遥远得很。有人学说，有的很多佛教的学者，喂，他说觉得佛教里面的思考非常的啊有意思，很有他的一套的思考，非常玄妙，很值得做哲学的思考。如果说只做哲学的思考而无必实际的话，是说哎呀这个思考力可以不断的在我的思维上拼命不断的这个去突破或者怎么样，那只是换四个字来说画饼充饥，如此而已，也就是戏论。你会思考那么又怎么样，有何特别呢？生死来了，我读了一肚子的经论，我跟一个什么都不知道没有学的人完全是一样的，那你有什么用呢？所以说佛门讲学问是讲生死我能做主了，那这就学问。你说我的学问再好，得诺贝尔奖得了一百个，我的生死做不了主，跟一般人没什么差别，那这个学问有用吗？这是佛学的思考啊。所以邦东美教授他研究了很多西方哲学，在国外讲学回来以后，他特别提倡了华严哲学跟儒家哲学，他认为这是世间法儒家哲学，出世法华严哲学。当时他在台大开讲座的时候，哇那真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教授外面都站着人呢。民国六十几年，五十年到六十几年，可是后来他为什么皈依观音老和尚？生病的时候做不了主，我这一肚子学问，哎，他有很高的觉悟，有什么用？那这个年我又想起来，亚历山大，他在死的时候，啊，叫人家再来棺材挖两个洞，两只手伸出来，你看我带了什么东西走啊？你看我统治亚欧非三洲，我走的时候我带着什么走？ 所以不如华严经有个十大愿，我带着十大愿走了，空空，来也空空，去也空空。这亚历山大不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都很有哲学思维。所以说，我们说世间，人死留名，立功立德立言嘛。按照我们世间，哎呀，我啊，榜上有名啊，或者是这个历史上留名。可是如我们从这佛家角度来，你留名有什么用？那留给别人看的，这个大饼吃是别人吃的，你有什么用？你自己不受用。所以这个就是佛家的思维，他的是生命，真正生命的一个学问哲学。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有人说，哎，我不必学你那个东西。是啊，你学功法商文什么，每个人都有学有专长啊。但是有一个是必修学分的，就是生死的学问是每个人必修，不管你学什么。所以佛家就把这个东西，它就是根本的学问。那你离开这个，你说我找了学问，那个学问是没有用的。你再高的名，就像亚历山大，还是没有用啊。这是佛家的思考，是这样。好，所以我们这一段话啊，所以说涅槃菩提尚在遥远，非如历劫心情修正，虽复一词，十方如来十而不惊。就是说你能够背诵十方如来十二部经啊，清净妙理如恒河沙，是一细论，只不过增加了细论而已了。这句话就是针对阿难尊者多闻而说的啊。也就是说，即使你学识佛法，这是了生脱死，能够认识宇宙人生真理的，但是你只是会一词，只是会这样懂得这个道理，而实际上那都是画饼充饥，说实说饱，只意细论而已，没有意义。这就是说你单独是学术的思考角度来看，那是没有用。好，到这个地方，什么叫做十二不惊？在我们的表解里面七十四页有个说明。十二不指的是下面不是有十二不，其实是十二种。这有点像诗经讲六义，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诗经的体裁，赋比兴是诗经的技巧。所以三藏就像风雅颂经历论，十二部就好像赋比兴，三个技巧而已，不，它是十二个啊。我们起来看看，长行就是散文，就是很长很长，一行一行一行散文，就是佛经里面一般的经文。重诵就是宣于上更以记诵节之也。这个佛经里面，因为佛经很长，当也有的佛经从头到尾都是诵记诵，那不叫重诵。有一种就是说，因为佛经很长，那么因此到一段像华严经啊，这种大经就常常会有啊，有一段记诵。这个记诵就是把前面讲的那么多，怕人听得太长了忘掉了，就来重诵浓缩，有时候还会起下，这叫重诵。第三是受记，受记就是佛与菩萨缘觉授予给他，等于是现在比如现在凤凰花开，那么都是毕业典礼了，那每个学校的毕业典礼，哎，学士硕士博士，那就开始有一个毕业典礼，那校长啊穿了那个博士的那个服装啊，跟毕业生给他发给他毕业证书，就等于授记，授你硕士、学士、博士，这样就授记。孤起，下面十二部经中有切脱与起业两者，皆是寄语之体。起业是重说， 就是前面所讲的重诵，切陀不然是单节之记文，故曰孤起记。孤起记就不是重复前面的话，也是用诵的形式表达。第五种叫做自说，就无文字说，像弥陀经最具有代表性了。弥陀经为什么要，它的全文叫做佛说阿弥陀经，为什么它用佛说阿弥陀经呢？为什么不用阿弥陀佛说阿弥陀经，就是阿弥陀经就好了，为什么佛说，为什么不说佛说啊楞伽经或者是什么什么经？那就是因为这部经不是我说，你们不相信，因为这部经是太难起信了啊，好像为下乘人说法，好像讲的像啊不可思议的，令人认为只是一些传说或者是啊这些神话而已了，所以必须要用佛说阿弥陀经，要他自己亲自经口这样自说，全文叫无问自说。好，第六因缘，因缘就是每部经啊都有一个起行者，比如这部经是阿难，有人比如须菩提，对不对，尊者啊，或者哪一位，那就是因缘。这个因缘就是这一位尊者或这一位菩萨，或者是文殊师利菩萨，或者大慧菩萨，比如楞伽经，这个问的人都跟这部经有关系。大慧代表智慧呀，须菩提代表解空第一呀，金刚经就讲空啊，所以都要他来祈请啊。那这部经为什么用阿难尊者呢？阿难尊者就是多闻第一啊，多闻第一是告诉我们楞严经不是只是多闻哦，你说开会楞严不是只是一种知识上讨论哦，其实阿难尊者是一种示现的，这样是没有用的，就用他来祈请，他是有智慧的嘛，他代表智慧啊，对，这就是因缘。为什么不是别人，是他呢？哎，这都是有，也就是所谓的表法的意思在里头。好，下面是譬喻，譬喻文学，法华经很多的经论呢，这佛经里面几乎没有不用譬喻的。那我们这部楞严经呢，也是用了，到处都用譬喻，比喻，就像诗经的赋比兴，那个比，比就是譬喻了，用譬喻的方式。下面讲本事，本事是为佛弟子菩萨声闻等过去是啊行业势力之经文也，就是说这佛法讲三世因果，所以呢有的时候会讲到弟子佛陀跟这些弟子或菩萨们过去世的因缘是怎么样的本事。还有就是本身，本身是如来是过去修菩萨恨的时候，就舍身饲虎之类的啊，九色鹿啊什么，对呀，过去世的他自己的过去世的因缘，就是本身。所以这边我们就顺便提到，佛法用佛法的语言，佛法的思维，因为我们世俗地不承认过去世啊，佛法认为过去世三世因果本来是拔而无是的嘛，所以学术来讲这就是有点玄啦，那就神话啦，那用神话。用佛教来讲本来是三千大千世界，这就是非常，宇宙是非常广的，时间空间无限的，不但三千大千世界，还华藏世界，非常广。好，下面第十就方广，大乘经论叫方广。第十一叫未曾有，就是记录菩萨佛种种神力不可思议，以种种不可思议之法。所以很多像维摩诘经、像华严经都有谈到有不可思议境界，所以这种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学术啊，大概很少会用到用十二部经来做，那因此不可思议的他就把它 用问号啊，或者神话，或者不相信，这样处理了。可是在佛经里面不是，它是属于未曾有，就是未曾有是以前没有的啊，不论是法也好，这些神力也好，所以佛有时候视线啊放光什么，就是不可思议，就属于这一种。第十二就是议论，经文中设问答而辨明诸法性相之处，名为议论经。议论就是在对答，佛跟弟子对答，像这部经也有很多用对答啊。所以这部经里面，我们如果看我们的楞严经，几乎这些也用了不少，对不对？他有时候说，哎，以前佛怎么说什么东西，怎么样怎么样的，过去佛如何如何说啊。啊，所以这些里面也有用长行，长行就不必讲了，我们念的几乎都是长行文了啊，重诵的，当然这里没有受记了，目前还没有了啊，目前。那这里没有自说，无问自说啊等。现在请翻回73页，倒数第二行，小乘九部，就是说12部中受记无问自说方广小乘经是没有的，有的叫做九分教、12分教，就是9部12部。好，这是我们解释十方如来12部经。那这边谈到了，这一句话也值得注意的，就是12部经是十方如来讲的啊，如来很多，佛有很多了，但是佛道同啊，十方如来都会讲佛经。我们现在所学校所学的只有此方，我们现存社会所学的这些东西，你不管是学哪一行哪一科，都是我们世俗体所学的，就是我们此方的，没有说学到十方如来。要学十方如来，那就是佛经才有啊，讲到三世，讲到这个十法界，讲只有佛经才有讲到这些。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学的是世俗上的我们的这些学问，是一部分的。佛法的强调十方法界的这些学问。好，到这个地方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